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基督徒不但生活在教会中，也是生活在社会中。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主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我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我们基督徒要活在社会中，要做世上的光，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以善胜恶；第二，是以法治恶。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特别强调基督徒的生活，首先讲到对神这一面，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神管理，为主而活。然后教会的生活，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在一起配搭侍奉，来荣神一人。接着保罗就讲社会上的生活，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逼迫你们的人，那是不信主的人，那是不认识耶稣的人，是敌对基督信仰的人，他们逼迫基督徒，逼迫我们。下面说到我们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然后说我们要与众人和睦，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基督徒是活在众人之中，活在社会之中，常常有一些敌对的一些力量，甚至逼迫的力量。请记住，保罗写罗马书是连贯下来，没有分章分节，先提以善胜恶的原则，再提以法治恶的原则。以善治恶是出于爱心的原则，以法治恶是出于真理的原则。基督徒活在爱心真理的基本原则之内，过人生的道路，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真理，来过我们的人生。保罗劝勉我们，逼迫我们的要为他们祷告。其实这是主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主耶稣教训门徒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人？歹人。让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人？不义的人。如果我们单爱那爱我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这样做吗？如果我们当请弟兄们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这样做吗？主耶稣要基督徒达到完全，像我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他甚至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请回答要干什么，转左脸给人打。各位记住，这重要是心态的问题啊。如果你内心不是爱你的仇敌，不是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转左脸给他打是白挨打，没有用的啊。你甚至转三遍给人打都没有用啊。有一个小故事啊，有一次一位牧师在那边讲，有人打你的右脸，要转左脸给人打。下面一个调皮小男生听了就很奇怪了，有人打我右脸，我马上打还他了啊，怎么转左脸呢？牧师又强调了，这是主耶稣的教训，这是我们基督徒要遵守的。他越听越不服气，散会之后跑到牧师面前，黑白不说，啪打他一个耳光啊。牧师怎么打我啊？他说你赶快转左边给我打啊。这个牧师没有办法，转过来他啪又打一下，哎，跑掉了。当然牧师没那么笨了，是不是哈？马上想到箴言书里面的教训啊，这一些悖逆的孩子，或者说无知的孩子、愚顽的孩子，要用杖打他的背，赶快去找了一个棍子过来追过去，猛烈打他啊！这样打来打去啊，你这个白转给人打了哈，没有意思的啊。内心真诚的饶恕，内心真诚的祝福，那是主耶稣的教训啊。当时犹太人误解旧约里面的确有这些规条，以眼还眼，以牙还什么，还牙啊。那么这个不是有人打我就要打还给他吗？怎么还要叫我转右脸转左脸啊，转给人再打？其实旧约里面这些规条不是鼓励我们应该这样做。旧约律法当时摩西带领200到300万人从埃及出来要进迦南，一路上面人被罪的影响，纠纷不断啊，争吵不停，打架的事也很多啊，有人把对方一个牙打掉啊，这个人找两三个朋友回来把那个人两个牙打掉啊，那个人再找几个朋友回来再把三个牙打掉，打到这样子怎么办？摩西要做审判官，摩西需要有公平、公正、公义的法律来处理。当时就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人打伤你的牙，你不要打伤人的眼睛啊，除非打伤你的眼睛，而且是打你一个牙，你也打一个牙，这是法律公平审判下面的一些条例，不是鼓励我们打被打掉一颗牙就要还打一颗牙。那么犹太人的观点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变成了该做的事情。其实那是法律下公平的原则。主耶稣讲明白了啊，真正应该做的是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是要祝福，不要咒诅，祝福那一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被钉上十字架，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主耶稣美好的门徒斯提凡，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带头的是保罗啊，这个扫罗大家把衣服脱了摆他脚前，是做见证的，他是执行者。打死的时候斯提凡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跟主耶稣一样的心态，能够为他们祝福，能够饶恕他们。以后保罗信的耶稣， 也得到这样的生命和这样的心。保罗出来传道，受各种逼迫，都是犹太人啊，鞭子打他，棍子打他，石头打他，各样的苦待。但是保罗写到罗马书第九章，想到他的同胞没有接受福音，没有得到神拯救的恩典，他为他们哀伤，为他们祈祷，甚至说如果他们得救，我被咒诅都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开我都愿意。这就是内心真诚的饶恕，真诚的去祝福那一些曾经伤害他的人。弟兄姊妹，基督徒真正要有这样的爱心，在社会上生活，难免碰到不公平的事情，难免碰到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有一些甚至是弯曲诡诈来欺压的事情，求主给我们他的心，能够饶恕他们，能够为他们祷告，能够求神改变他们，能够使他们蒙福。如果你常常这样的心，别人慢慢会感受出来，感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会经验好像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各位不要误会了，谁愿意炭火堆头上呢？那我们不是去害人吗？让他好像更受苦吗？不是的。根据一些研究圣经的人找到一些背景啊，很可能在古代埃及的一个风俗啊，那这个很早了，因为这一句话在箴言书里面就有了啊。我们如果这样子善待仇敌，好像把炭火堆他头上，在古代埃及的一种风俗，如果我得罪了一个人啊，我要向他道歉，因为他善待我，我很感动，要跟他道歉，我就头上拿了一盆炭火到他家门口去敲门，当他看到我这样做，他就知道我内心的忏悔，好像火烧自己的内心一样痛苦，来承认错误。他说如果基督徒都能够用善去待恶，用爱去感化仇恨，他的内心当良知受感动的时候，会顶着炭火来道歉啊，这种的比喻。那么各位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学这个真理，一辈子在社会的生活，要求主的爱充满我们，主耶稣那样子宽大的心胸，那样子饶恕的仇敌，为仇敌祝福，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啊，如果你这样做了，没有能够成全以善胜恶，保罗接下来讲，那就需要以法治恶。不过讲之前，我先讲一节圣经，各位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因为这是在上下文中间有关联。那里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这一节有两种解释法，第一种解释法，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正确，你要很小心啊，免得跟错了一些不当有的事情啊。所以众人以为美，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啊，你不要随便去做。第一种解释啊，第二种解释，众人以为美的事一定是好事，所以要积极努力用心去做。我要考你们一下，看看你们所了解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请你们任意回答。哦，都是第二种哈，没有第一种啊，也有人第一种哈。 OK， 那我提醒各位，正确的答案是 第二种，正确答案是你们第二种啊，因为这在希腊文文法里面是第二种啊。因为在这里所讲的众人以为美，是跟上下文论善论恶有关系的啊，所以是强调伦理道德是非善恶的美啊，那就是公平公正和睦和谐，或者救苦救难宽恕圣洁，这些美德这一面啊，这些美德美好的事情是这里所讲众人以为美的意思啊，不是讲一般的事情啊。举一个例子，什么叫一般的事情？等一下散会了，我们到楼下啊吃午饭，当然午饭内容不是太高级的啊，就是一般的炒面或者是什么三明治啊，或者一些东西吃。那如果我这样提议啊，我说我们等一下散会之后，王传义弟兄啊，他刚刚领会嘛啊，领得很好啊，那我们就说王传义要请我们每一个人吃牛排，我们赞不赞成啊？赞成啊。那众人都以为美，他要不要做？请王传义回答啊。那感谢在哪组？等一下我去哪一家餐厅讲清楚，你不要乱讲啊！要黄牧师傅钱，哪有这种事情啊？这种众人以为美，这个就不是属于道德伦理层次那种美善的层面啊。当我们这里上下文讲众人以为美，这是论到神给人有那基本的良心功能。虽然亚当夏娃堕落，良心的功能已经受到亏损啊，良心功能所产生的共识有的时候都不完全，等一下我要讲的啊，所谓以法治恶，那个法律原则上是良心功能的共识，但是因为人的堕落，良心功能的缺陷啊，有的时候我们法律都不完全。但是当这里强调众人以为美的事啊，比方说有一个人啊受到生病啊难过的时候，或者是缺少啊医疗的费用，大家愿意筹款帮助他，这叫众人以为美啊。那或者要寻求公正公义公平啊，要做一些事情，那是众人以为美。或者是寻求和谐和睦，或者你能够宽恕人，你能够真正过一个圣洁美善的人生，这都是以为美的。所以这里论到善与恶，基督徒要靠神恩典来去恶来行善，但是当我们努力却没有办法以善胜恶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在普通恩典之下设立政府，在国家中间有制度。所以保罗马上接下来讲的是要按政府的法律，政府的权柄要赏善罚恶。请各位再记住，基督徒的最高原则是以善胜恶。当没有能改变人的时候，以法治恶也是神所设立的另外一个途径。这个宇宙有神的国，神允许人在地上建立国度，神的国是神特别的恩典，人的国是神普遍的恩典。神的国特别恩典就是我们成立教会，圣灵在心里管制，圣道也在引导我们，让我们基督徒能以神为中心， 过一个美善的人生。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普遍恩典就建立了地上的政府，这个政府有它的法律，这个法律是出于人良心的共识而定下来，因为人的堕落，这个良心的共识所定的法律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常常会有恶法出现，所以不断要改正，要修正法律。当政府权柄管理的时候，他是有权啊，他会行政，有的时候没有秉公行义，所以就会有苛政啊。我们中国话说苛政猛于什么，比老虎都可怕啊。如果是一个不公义，不能够真正替天行道的一个政府，那有的时候独裁霸道贪腐无能等等。那现在这个社会，这个舆论，这个媒体是很重要的一个监督工具，常常媒体监督政府，批评政府，提醒政府，唤起麻木的良心，让不好的法能够不断改进，能够成为合理的。如果一个不能接受民意改进，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可能有混乱，可能有暴动，甚至会产生革命的问题啊。但是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我们要按照良心的缘故来遵守法律，这是基督徒按照神给我们的良心，我们来遵守法律。当如果一件事情我们以善来待恶，以德来抱怨，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神允许我们诉诸法律。现在我要考各位一个问题，保罗有没有上告到法庭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保罗劝基督徒不要去告，不要基督徒告基督徒啊！请各位在座记住啊，如果你们有什么纠纷呢，不要去法院告，那怎么办呢？第一步，你们可能参加小组，先找你们小组长小组长当然很头痛了如果他处理不来，他们就会打电话给阮大端长老了然后或者找几个牧师长老去研究怎么办。这是圣经原则，先在教会里面处理，如果处理不了告诉全教会，还处理不了，那只能当外人。当外人的时候，保罗做一个事情外人欺负他，没有公平，没有公理，没有公义。哪一件事？保罗到处传福音，救人灵魂，他们居然为这个缘故把保罗抓起来把保罗下监牢，苦待保罗。保罗没有做任何坏事，是做好事去救人灵魂，去传讲福音。结果这些审判官那个巡抚还有分封的王，居然把保罗关到监牢关两年，那么后来也没有罪名了，只好要放，把保罗要放出来，保罗不走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